美媒报习近平受挫，政治流言预告大风暴来袭。官媒评价习近平用词出乎意料，二十大另藏主线。中共军机短命，长期高强度扰台机率势。美媒话，港版国安法一重大原则已被改变。梁振英炮口转向高捷活，搬石头踏自己的脚。习近平去不去气候峰会？学者又解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会期确定，地方官员开始一轮密集更换，中共各省级党委换届将从本月下旬启动，一幕幕政治大戏正在上演。最近密集传出各种政治流言，外界当然无法求证，但从中却可以提出北京政局并未随住二十大的临近渐趋平静，恰恰相反，中南海内斗逐步进入高潮。一位在简介中写明曾经在中国中央级媒体任职的 Henry Chang 连日发文爆出猛料，话据透露，习一专打造了一支30000人的 G20 亲军，士兵政审严格，要求三代政治清白。一专出行时，一支部队乘坐高铁伴随，部署在习的身边。前段时间的确从中共内部传出政法系官员谋划行刺习近平的多种蛛丝马迹，以至于引起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年代向前看，就在10月20号的节目中关注到一段无法证实的惊人爆料。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在今年3月被习近平的人马从新加坡捉回国，据讲这个同习近平去年上半年发现江派意图行刺有关。负责调查的中共国安部三部汇报习近平话，参与行刺计划的包括王立科、孙力军、罗文俊及陈津等人，甚至连东北军区及中央警卫第九局都有人参与其中。这个引发习近平去年7月更换中央警卫局主帅孙力军、王立科等亦先后落马。据讲就是孙力军在受审时咬出马云是江志成的白手套，蚂蚁金服中有曾庆红、孟建柱的股份等，于是出现前边所讲江志成被捉的一幕。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爆料中出现陈津的名字，巧合的是 Henry Chang 10月18号在推特发文话，据网媒消息，最近孟某某的前大秘书陈津携巨款出逃到日本。Henry Chang 话，陈津之所以出逃，与当下中共纪委系统人心不稳有关。这些官员既担心如果卖力追缴贪官钱财可能被报复，亦怕如果追不回贪官的钱就会受到上司的压力，因此一些人干脆直接将追缴到的钱财化为己有，卷款潜逃。这里提到的陈津应该是曾经担任孟建柱大秘书的现任中共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上述三大传言无法取证，却能够广泛流传，与中共政治黑箱作业有关，亦反映在外界看来中共政坛并不稳定。《华尔街日报》10月20号就报道独家消息指，习近平在推行房产税的过程中遭遇来自党内压倒性的反对，负责这件事的中共常委韩正已经向习近平建言停止房产税。《华尔街日报》说，向全国征收房产税符合习近平的所谓共同富裕路线，而且习近平9月1号对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时强调敢于斗争，被部分中共内部官员解读为暗示其经济政策可能导致紧张状态，且要求官员为艰难时期做好准备。尽管已经提前预警，习近平的关键房产税政策仍遭遇强大阻力，以至于未来可能改为政府保障房与商品房并驾齐驱的双轨体制，这个反映了习近平未能全面掌控权力。上述消息都显示， 未来一年内，中共政坛将会遭遇更大风雨。中共政治局同意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新华社10月19号下午发稿介绍决议主要内容。有观点指，意外的是，至少从通稿来看，决议并没有将习近平的定性拨高至预期的位置。新华社通稿说，中共政治局在会上讨论了对这份关于党的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的修改意见，对中共历届领导人作出这样的表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与较早前多维网的报道不同的是，从新华社通稿中很难提出江湖两个党魁是否将被归入邓小平一代。同时，时评人杨威更在大纪元发文指，新华社对习近平的业绩评价与对毛、邓、江、湖没不同。杨威认为，新华社提到政治局就这份历史决议广泛听取了意见，各地区各方面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同时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微妙的用词显示党内各派可能既没有能力阻止习近平连任，但却亦都不同意拨高习的位置。杨威说，这个意味着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很可能如愿连任，但其他关键问题上不得不与各方继续妥协。对于决议对习近平定性的改变，旅澳法学家袁鸿兵亦给出了一种讲法。他透露，习近平最初的想法是在共产党内只有两个真正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他自己。但据说习近平最后取消了这个打算。袁鸿兵透露，原因是习周围的栗战书、李书磊这些人跟他说，要想彻底否定邓小平现在是很困难的。袁鸿兵认为，为比习连任甚至确定终身制做理论铺垫，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出现三段论，即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了，习近平让中国强大起来了。为此，习近平就必须彻底否定江泽民。袁鸿兵说，现在的斗争就是围绕这个主线展开。时评人唐正远就特别提到，中共二十大有一条对外扩张的主线。他说，习近平的毛邓习断代，实际上就是中共夺取全球霸权的三部曲。毛泽东灭绝中国传统文化，勉强让中共这个外来政权站稳脚跟，被称为站起来。邓小平不择手段发大财，完成中共称霸世界的原始经济积累，被称为富起来。对于习自称的强起来，唐正远说，习近平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利用政治极端体制和经济腐蚀渗透两大武器，对全世界发起非常规战争。所以二十大的主线基本确定了，将是习为争夺世界领导权而与国际社会全面开战的路线。这种开战将是包括热战、冷战和超限战在内的一切胁迫式、侵略式及破坏式的渗透扩张。中共这个月至今派出至少150架次军机绕台，不过路透社指，中共派出军机的数量提高，却不一定表示中共空军的现代化和能力获得提高。中共战机的引擎寿命只有美军战机的四分之一左右。路透社指，飞机数量增加不代表出击率，亦就是一架军机从升空返回到下次任务做好再度升空准备的时间有所改善。报道提到，中共军机的识别码资讯并不透明，外界很难判断是否来自同一基地的相同飞机被反复使用。美国空军大学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前研究主任艾伦表示，中国战机的引擎寿命只有美军机的四分之一左右。对此， 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表示，台湾军队已经从战争边缘累积与敌人交手的经验，国军越来越熟悉该怎样做，雷达亦获得宝贵经验和数据，而且攻击碍于后勤空战管理的限度，亦不太可能长时间咁高强度咁大规模侵扰台湾。香港法庭近期一啲裁决引用咗过往法律同案件，使香港警方改变国安法规定嘅对过往行为不具有追诉力嘅原则获得根据。北京同港府曾经就广版国安法一再宣称原则上唔追诉此法颁布之前嘅行为，但而家港府喺打压民主派嘅过程中，追诉嘅行为日期不断向前延伸，中共嘅承诺再一次落空。路透社报道话，包括民间人权阵线在内嘅几个泛民组织，因国安法实施前嘅一啲活动受到警方调查。警方8月12号宣布调查民阵是否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时，给出嘅依据系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嚟，一直冇注册为公司，亦冇向警察牌照科注册为合法社团，系一个不合法运作嘅组织。在压力下，民阵宣布解散。在路透社的报道中，一些法律学者和律师仲警告说，最近法庭判词亦为警方追溯过往扫清了道路。香港终审法院在今年2月的一个裁决中暗示，国安法涉及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以往对法律的触犯。4月一个区域法院的裁决表示，在国安法下，以往的煽动罪被归为更严重的犯罪，潜在性地取消了过去该罪6个月的诉讼时效，中共的承诺再一次成为空话。中共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呼吁中资机构与受到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抵制孖士打律师行。创作国殇之柱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形容梁振英是搬石头搭自己的脚。支联会没有按照港大的10月13号最后期限移走国殇之柱，港大亦没有再作出进一步行动。到10月15号，孖士打宣布将不再在这个问题上代表香港大学。梁振英因此在脸书连续发文称该律师行由外国势力操控，被政治干预。高志活10月18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梁振英的报复行为完全是疯狂，将事件推向了更高的政治讨论，反让世人记住天安门事件。此前全球20几个团体联署致信孖士打，要求解除代表港大的协议，因为要求移除国殇之柱的行为违背了他们的自身使命。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表示，孖士打律师行宣布退出，显示联署发挥作用。他形容梁振英呼吁抵制孖士打是横蛮行径，而类似的报复行为显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危险。习近平是否参加即将在苏格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共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10月19号称，他仍在等待外交部宣布，联合国气候峰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2号举行，英国是主办国。泰晤士报先前引述消息指，英国首相约翰逊已得知习近平不会出席，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都将参加，俄罗斯还未有说明总统普京是否到场。习近平已近两年没出访，只是通过视频与国际领导人联系。评论人士张天亮博士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说，目前习近平的处境是不安全的，不安全到他根本不敢离开中国，不敢出国访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